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道琼三十成分股啊，进行七年来最大的这个换血了，好，就是说更换成分股啊，一次更换了十分之一的成分股，就是三档，好，把这百年老店埃克森美孚给它踢掉了，好，这个以前是曾经为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啊，这个一度市值高达5000亿美金了，好，这当时是美国所有挂牌市值最高的，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亚马逊、这个苹果这些公司嘛，好，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了。那时候有苹果了，但是没有亚马逊这些公司了。那当时这个石油巨擘啊，现在真的是落难了，就被踢出道琼不说，这个股价跌到剩下40块钱美金。那另外呢，就是把辉瑞大药厂也给踢出去，然后另外把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军火公司雷神也给踢出去。加进来什么呢？加进来 Salesforce， 就是 CRM， 大家知道那个 CRM 系统，做那个客户管理的这个系统的这家公司叫 Salesforce， 它的股票代号就叫 CRN。 你知道它一天涨多少吗？它一天涨了 26%， 就是因为它发布财报非常好，再加上就被纳入了道琼成分股，那另外又加入了这个安进药厂，去取代辉瑞，还加入了呢 Honeywell， 汉威，这家公司呢做航太啦，也有做家电啦，还有做工业产品，做的东西非常多，好，那去取代了刚刚讲雷神。好，那什么时候要开始正式生效呢？8月31号。那8月31号那一天呢，非常重要啊，还有两档股票要进行分割了，好，分拆。一档呢就是1拆5的特斯拉，另外一档呢是1拆4的苹果。你知道吗？好，在美股周二就最新一个交易了，这两档股票全部创历史新高。好，这个苹果股价呢收盘是涨了 1.36%， 那涨还不算多了。你知道特斯拉涨多少？好，特斯拉收盘呢是大涨了 6.42% 的幅度，涨了 6% 多。好，这特斯拉股价真的涨得不得了，使得呢马斯克成为全世界第四位千亿的富豪，就是他身价已经超过1000亿美金。那全世界首富呢贝佐斯，因为亚马逊也涨嘛，亚马逊在美股周二股价也是涨了 2.85%， 将近 3%， 涨非常多啊。好，贝佐斯身价超过2000亿，真的是太惊人了，2000亿美金哦，我不是讲台币哦，2000亿台币都很惊人，不要讲2000亿美金了，六兆新台币啊，六兆啊，真的富可敌国了哈。这个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天下杂志副总主笔吕国珍，国珍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一般来常讲亿万富翁，亿万富翁在台湾有一个1亿台币了，你有个1亿，我都已经算是很有钱的人了，对不对？那不要讲什么2000亿、1000亿美金了，这些人怎么会这么有钱的？都因为股票，他们的股价涨得不得了，对不对？那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涨？我举比如有特斯拉来讲，因为我们今天国珍要来讲特斯拉嘛，对不对？
我们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对啊，好，就是你们也要这个力拱特斯拉就对了。
哦，不是，我看到了台湾的工厂盖的跟水饺一样，一个接一个。
好，那这也是特斯拉的基本面了。那这个特斯拉赚不赚钱？我告诉各位，他今年第二季发布的财报，特斯拉赚1亿美金，好，1.05亿美金了 ，EPS 2块多美金了。赚1亿多美金哦，然后第二季交车9万辆，丰田一季交车是240万辆。你知道丰田的市值多少吗？丰田的市值是大概1700亿美金左右吧。特斯拉现在的市值已经3500亿美金了，是丰田市值的 double 啊。哦，那丰田一年交车1000万辆，特斯拉顶多一年交车个不到40万辆，怎么可能是这样的股价呢？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市值呢？你可以先回答我这个问题。我心中有答案了，但我想听听看你的答案。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埃克森美孚为什么下市，是我上一期我在天下杂志写这个题目，是以英国石油来讲，它第二季亏了4500多亿，可是奇美塑胶创下史，差一点创下史上最获利最好的一年半年，今年可能是他最赚钱的一年，毛利。然后那有一个国际趋势正在发生，
奇美就是做特斯拉生意嘛，对不对？
那他的毛利是创新高。其实全世界正在往石化产业，正在往一个叫 COTC， 就是石油直接变成石化产品，没有在做汽油了，就是因为要把汽油极小化，石化原料极大化，因为汽油是不会赚钱的。 所以都没有在，包括连沙特阿拉伯、中国大陆都在盖这样的工厂炼油，没有中间不炼油，直接做成石化产品这样的趋势。
不炼油，直接做成石化产品。
对，
解释一下吧。
就是跳过
说，因为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说五大泛用的石化原料都是要从炼油来嘛。
对，但是它是跳过了炼油，还要变成汽油、轻油这一段，它没有，它就直接往下游、下面去跳。
也就是说，它不做汽油、轻油了，
对，
它就直接把这个原油去做成，
或者是它新的厂就是直接跳过很多制程，都是新的制程，然后跟我们传统制程不一样。
反正汽油越来越没人用了嘛。
对，这个趋势，所以埃克森美孚退出这一个世界的重要的企业是必然的。这就讲到为什么特斯拉
时代在改变，
时代在改变。也就是我们天下这一期，我们真的去看，说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其实我当然我们上次来节目也提到了。那就是整个可能会发生黄金交叉，而且会很快速的发生。那有一天真的没有汽油的时候，你丰田还在卖车吗？丰田可能如果还不赶快改变的话，可能丰田的车子没有人买，这叫典范的转移。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在100多年前，石油开始变成做汽油，然后开始有汽车，反正可能汽车是会完全真的不见了，这件事情会很快发生。所以为什么才赚1亿美金，股价可以2000块，
2153哦，是创历史新高哦。
有很多人说可能很快的，他分拆五只哦，他马上会上1000块，哇！所以我
2000块分拆五就是400多块，
就变成5000块美金了。
4000块，400多块再涨到1000块，再涨个2.5倍，等于说现在的2000多块涨到5000块，
对，都、就是5000块。这件事情很快会发
生。对不起啊，他现在的 market cap 我刚现在查了一下最新的数字，他已经超过4000亿美金。最新特斯拉的市值已经超过4000亿美金，
对，
12兆台币，已经超过台积电了。
对，所以我这次就去访问长春集团的总裁林书鸿嘛，那他就直接爬到顶楼说，他在2017年的时候花了270亿去盖铜箔，只是电动车用的铜箔，盖了9个厂了，已经盖9个厂了。他说未来3年，全世界还要再盖60个工厂，所以我们就算嘛，9个厂，几个厂才盖270，所以光一个锂电池用的铜箔就要盖60个工厂。
你说全世界盖60工厂是长春石化？
全世界如果要满足现在预估的
okay, 不是他啦，
不是他，他说他盖5个就好了。
如果要满足这个锂电池的用量，
对
这个铜箔的用量，要至少在60个工厂，像他这样的工厂，
那全世界只有2家会做，一个叫长春，一个叫日本电解铜箔公司，没有了。
哦，
所以盖工厂盖的比什么都还要快，所以他要赶快继续盖工厂。
那他要在台湾盖几座呢？他现在
台湾顶多再盖2个，因为台湾土地太少了。
他现在是在苗栗那边吗？
对，苗栗那边。那我再来讲，我去看核大，核大已经马上决定要盖3厂，而且还要盖一个研究所，下面有7个所，还要盖新的生产线，盖第3个厂。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投资趋势要瞄准电动车概念股，
是整个典范在转移嘛？用一个数字来讲嘛，全球大概一年要卖9000万辆车，今年大概会剩下6000万辆车，汽车的部分呢、啊？那特斯拉一直在往上冲的话，不是只有特斯拉会做电动车，所有人都可能会往那条路去走。那当这个典范一转移的话，很快的黄金交叉在2027年出现的话，我们就算嘛，2020年是消失的一年了，这一年没有存在嘛。2021开始算的话，未来几年会改变很快。所以我们到竹南，我们也看到光一家联家光电在做 LED 的，台湾、中国大陆、美国同步都在扩厂。未来它很保守，未来成长1倍而已啦，6年。
LED
对，光做后车灯还没有赚前灯，
特斯拉的后车灯
对。
叫什么公司？
叫联家光电。
有上市吗？
有啊，当然有上市啊。
联家光电
以前是国联光电啊，它是第一代创立。
哦，以前是国联光电。
那后来国联光电因为发生了所谓的望海入主，然后把创办家族给应该讲扫地出门嘛，这个词嘛。那他又重新创办了联家光电，现在是特斯拉的车尾灯啊，台湾看得到特斯拉的车尾灯啊。这样形容可能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也
说他怎么样？他在竹南设厂，
在竹南，在美国密西根，在中国大陆都同步在扩厂，所以我们其实我们
看它的用量很大，就对了，
对，整个用量很大。那我们也去访问茂联，那茂联不可以评论它的客户，不过它同时在东欧、塞尔维亚、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它没有厂，那同步在扩厂。
嗯，
其实整个全台湾到处都在为特斯拉做准备，这是我们这一次跑北中南各地看到的一个景象，盖厂盖得跟下水饺一样。
好，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你哈，你不要以现在目前特斯拉的股价来评估这家公司到底值不值值这个钱。
对，就不能用九万辆车嘛，因为它只能做九万辆车啊。
好，那讲实在，特斯拉啊，现在目前财报虽然说它连续四季出现盈余了，好，就是这个就是有获利哈，那也顶多就是赚1亿美金嘛，好，一季赚1亿美金。事实上，它现在卖车是赔钱的哦。你知道他真正靠什么？
卖碳权、
嗯。没错，他在卖碳积分。哦、他但碳积分一季的收入有4亿多美金。我、哦、跟各位讲，那个将来特斯拉车子越多，他的碳积分就越收入越多，那才是真正的大金矿。
还有
特斯拉基本上是能源这个能源业、新能源业跟新科技业的结合，所以这家公司我很看好。所以你说他股价2000多块贵不贵？我觉得不贵啊。
就我上次在节目提到华城嘛，他在竹北替我们的台电在做蓄电系统，就是特斯拉的蓄电电池。
对，
他要解决全世界再生能源没有办法稳定供电、24小时供电的问题。
嗯，
那这个商机会有多大？是一个无比想象的一个空间，光台湾就不得 了。
所以大家听国珍讲什么？因为他上次来我们这边讲华城，华城隔没2天股价涨停板了。是你拉的是不是？
我没有。
不是你拉的，还是听我们节目的人去拉的？
可能暖大哥的节目听众满天下，这个是影响很大
的。欸，真的，你讲完之后好像第二天第三天涨停板。
不过我们讲的不是在讲股价，
当然
是大
趋势，我们不是在讲股价啦，我们是讲趋势跟产业发展方向。
第一个是他必须
要，我们也不是在报名牌，
对，全台湾很我回答我们的文章上线之后嘛，很多听众，因为我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很多听众就会听得懂。第一个，没有充电站，事实上台湾正在如火如荼的盖充电站，到处会有充电站。第二件事情，电池没有办法解决，锂电池，那个特斯拉的电池没有办法解决。我这次又到观音去访问美琪玛，也是在做电池的。美琪玛以前做化学的触媒，是石化厂在用的。
美琪玛也是特斯拉概念股啊。
对，那他把他的钴回收之后卖给特斯拉的供应链去做电池。那他现在打算做什么？他现在不是在扩钴，因为特斯拉开始不用钴了。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篇贴文，哦，就有一个特斯拉的车主，哦，他跑了4万公里去保养，哦，结果他把他的保养费贴出来，哦，他说呢，实在看得很心酸啊，哦，为什么很心酸你知道吗？跑4万公里保养费多少你知道吗？
换轮胎而已吗？
7000块
台币吗？
台币7000。他说看得很心酸，怎么跑4万公里的保养费才4万的保养费才7000？他觉得，哦，怎么这么心酸？
如果一般车子要8次
啊，所以不是啦，他说那一次的保养费7000呢，哦，
但他可能真的只跑了4万才保养一次，轮胎不算，
也有可能啊。对，我不知道换轮胎应该不止8000，因为一颗轮胎就好几千了。
对，
哦，反正电动车就是保养费就真的是低了。
对，他有的我们采访很多2年4年都没有保养了很多，
嗯，
那其实我看到听众有问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里再回答会比较好，然后再来真的讲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啦。就今年中国大陆上海开始在做电动车，特斯拉电动车的时候，有一辆车上海的民众开的时候发出噪音，那噪音之后检查就开始要检查召回嘛，所以检查之后发现是台湾的零组件坏掉了，
嗯，
所以中国大陆是有特斯拉供应链，而且这件事情对台湾是很有影响很大的。那既然是台湾的零组件的其中有一个部分断裂了，
哪一个公司？
这个我不能讲那个公司了，但是断裂之后其实就开始查了，这对台湾其实冲击很大，因为汽车这个供应链其实3-5年打不进去的，而且安全是胜过一切的，
嗯，
即便是特斯拉也是要求安全胜过一切，而且更何况是行进中会坏掉的东西。所以检查之后发现，其实台湾同样的产品卖到美国已经超过100万件了。
对，
这是第一次送到中国大陆，
嗯，
就坏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
结果是上海工人组装的时候太用力。
所以并不是制造商的问题，是组装的问题。
对，但是对于台湾我们这次受访的那个董事长就有点担忧，说其实也是很奇怪了，台湾的东西弄到中国大陆，他工人或组装不对或太用力就把它组装坏了，那以后是不是要考虑只有2件事情可以选择了，要么就到中国大陆去设厂就地沟通，
嗯，
要么就不要叫中国大陆了。
不可能不叫中国大陆啊！特斯拉现在目前在上海厂一年是30万辆的量，欸，
对，但是他可能会把主力摆在中国大， 以外的特斯拉的市场，这其实是对台湾冲击很大。因为其实 一件事情如果造
成工人可以训练的啦，你没那么悲观吧，工人是可以训练的啊，你组装太用力你就轻一点啊，
对
对不对？
但是这
是技巧问题、啊、
所以我们后来就在针对这个问题其实采访很多的业者，其实后来就很多业者也例如像和大的董事长沈国龙就决定要做一个研究所，嗯，他研究的就是所有的材质加工制程以及防锈的问题，现在连生锈都要做研究，所以每个东西都要有科学的证据，材质用的不对可能会坏掉，防锈用的不对可能会生锈。
好，讲一下特斯拉在台湾未来零组件的商机到底有多大。
零组件会有多大，这是一个你现在要问哪一块
就是整个特斯拉的商机啊。
如果以和大沈国龙董事长在预估的话，光他这部分、嗯、中国大陆不要算，会再增加75万辆车的市场。
你说是
他的减速齿轮的话就有75万辆，
而这 不止特斯拉吧，因为他也没有，他也不是
特斯拉，就未来一两年就可能会75万辆
是保守啊，因为特斯拉一年40万辆绝对没有问题、啊、
对，未来那这还不算其他的双 B 也会投入所谓的电动车的市场、嗯、那铜箔就更可怕的一个数字了，它未来增加的量全球根本没有办法供应，因为它就是增加60个工厂嘛、嗯嗯、以长春来讲才9个厂，它要增加60工厂是5倍的成长。
好，所以电池的商机非常大对不对？
对，电池的商机，
因为特斯拉在9月22号要举行一个电池日，听说呢它要发布一款新的电池，这个电池呢它会增加50%的容量哦，这个很惊人呢。
对，但是我们这一次也去访问了美骑马，也访问他们董事长严龙才董事长，然后其实电池正在发生一个很大的革命，嗯，就阮大哥刚才讲了蓄电的问题嘛，可是他现在也在减少钴的用量，因为电池因为钴很贵，而且那个钴跟我们
非常贵，对，
我们照 X 光的钴不一样，我们照 X 光是钴60，他的钴是钴58。
钴58，
对，所以美骑马除了，不应该讲回来特斯拉、哦、特斯拉选择就是尽量把钴减少、嗯、把镍提高，
对，镍便宜，
镍便宜镍、嗯、那所以镍的跟钴的比重本来从1:1变成1:9，所以美骑马现在都在做镍，不是造镍、哦、做镍，然后它的镍产能月产能就现在已经增加到1700吨了、嗯、哼，所以整个镍的产能
最近镍价也涨很多啊，
对，
镍价狂飙，原来是这样哦，
对，整个镍的比重越来越高，但是我再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台湾能不能做电池这一块或者是电池的材料，其实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能不能回收所有的电动车的电池，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担心以后电动车越来越多，这些电池怎么办、嗯、怎么办，那美骑马要做的其实不是扩充镍的产能、啊、因为镍金属其实也拼不过中国大陆，我在这个节目提过了青山钢铁，那所以他要投入了研发的是2025年之后要回收整个锂电池，那这一块其实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嗯、
怎么回收呢，
就是以
recycle 锂电池，
对，一辆车竟然有8-9千颗我们看得到的电池的，因为它跟我们笔电的电池是很像的，里面竟然8-9千颗的电池，数量相当的惊人，所以茂联就在做这个电池的传输线，传输、嗯、所有讯号要非常准确，所以这是高速资讯的传输、嗯、台湾其实是有非常好的 IT 经验才会打入特斯拉供应链、嗯、同样 LED 为什么特斯拉不用所谓的传统车灯，是因为传统车厂它在意的是外形或是所谓的塑胶件的功能，但是它不是，它注意的是省电，嗯，所以台湾在这一块 LED 的省电技术做得非常好，所以为什么连加光电会变成它的车尾灯，当然最好是能够做到车灯啊，这一块其实是要突破的，
车灯还不是台湾做的，
还不是，对
OK，
对，所以如果能够做到那一块当然会越来越好，所以6年成长一倍啊，他讲他生产的规模啦、嗯、我不是说营业，我们对6年要成长一倍，这一块是非常大，而且台湾刚好很擅长于做特斯拉供应链所做的东西，嗯哼，
六年成长一倍等于每一年复合成长率大概差不多20%左右，
对，算保守，那可是其实我这一次采访中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各位听众或者是读者会来关心的，是我们为什么都会因为代工特斯拉沾沾自喜，事实上所有老板都不是在做这件事情以代工沾沾自喜，其实我们正在努力的做自己的电动车，其实这件事情才是关键。
你是说鸿海跟裕隆？
鸿海跟裕隆，当然这件事情是
纳智捷，
对，或者是 长春集团的铜箔也供应给台泥的人员去做机车用的锂电池卖用到 Gogoro 等系统上面。其实我们整块链其实台湾是很有竞争力的，因为过去我们台湾就在这节目讲过，我们不会做减速齿轮跟引擎，刚好特斯拉都没有，所以我们这次也访问茂联，茂联认为我们台湾其实可以做所谓的特殊用的车辆啊，例如固定运输的搬运车或者是特殊的交通工具，其实台湾做这一块在电动车其实是有机会的。我们电动车，
我们有做电动公车啊，
对，这一块其实是未来台湾很有机会，而且我们整个供应链都很完整，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谈所谓特斯拉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一块。所以我们这次采访
不是一定要去做轿车了，
对，没有一定要做
各种车，我们都可以去做嘛，
对，因为我们刚好整个完整的供应链，
比如说那个高尔夫球车啊，好，这种你像刚刚讲的工具车啊，
搬运车，
搬运车啊，
对，特殊的无人车，这个都其实台湾都可以去做的，未必一定要跟特斯拉去争主流的这样的汽车市场。
对，因为特斯拉最厉害就是你讲的那个电子系统，电子系统它领先人家六七年的时间，
还有自驾系统，这个是我们不可能去做得到的。
这个是它的，它这才是它真正的技术跟核心啊。
对，那我们做不到这一块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做，而且台湾所有的供应链正在做这一块，所以不是没有，我们可能很快会有自己的电动车的解决方案出来。
好，那最后讲一下，你觉得纳智捷能转变成功吗？在鸿海跟裕隆的联手打造之下，
我特斯拉要卖160万，为什么没有100万以内的电动车呢？如果能够做得到，台湾当然有竞争力啊。
能跟 Leaf 的竞争吗？
Leaf 要100多万啊， Leaf 要150万、
你就确定裕隆会卖在100万以内？
如果台湾供应整合成功，100万以内不是问题哦。
好，所以台湾就是大众低价市场就对了，已经被李国珍定。
Toyota 也有50万的。
好，电动车呢？好，非常谢谢天下杂志副总主笔李国珍。